모두. 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唱诗358，358首。基督活在我心，358。今天晚上我们来读诗篇148篇。诗篇148，148，总共有14节。诗篇148篇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二，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三，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四，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五，愿这些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六，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够废去或者说越过。七，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八，火与冰雹 血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九，大山跟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十，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十一，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十二，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十三，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他都有他，都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十四，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使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从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有可能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来去做思考。首先第一个，人间大家都讲说这个是一个知识爆发的一个时代，资讯发达，互联网，人所得到的知识每一分钟、每一天或者是一刹那之间，从这里我们可以跑到另外地球的另一半去，都知道什么样子的消息。但是不管人间的知识爆发到什么程度，如果拿生命甚至拿宇宙的神秘来比较的话，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的。所以抬头那个天，宇宙的三界，日头月亮的，怎么会有放光的星宿？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他说人世间的学问都非常的能够一直不断的能够突破极限，都非常的伟大。但是他讲说只有天文学、宇宙学，他说那是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去得着答案的一个地方。他也谦卑的这样子说，因为他自己研究天文学、宇宙，他知道我们到什么程度去了。最出名的这个科学家天才，应该几年前刚刚去世的 Hawking， 他赏识要解释宇宙的黑洞，到最后他讲说黑洞后面有外星人，这也是一种一般科学家不会以这个比较没有逻辑的一个理论来讲说的。意思是说人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智慧、能力，你纵使活了100岁、120岁，你也没有办法怎么去解释那宇宙的浩瀚。所以人怎么会这么自大，想说我们很有知识、很有智慧，不需要神、不需要信仰，怎么会有这样子自大呢？如果用宇宙来想的话，宇宙充满着神秘奥秘，就好像你去到一个海边啊、沙滩上，你很会游泳，你很有能力，但是当你游进海的时候，越游越离岸，越来越深，越来越远的时候，你会怕的，你就会产生了对海洋的一个敬畏，说原来这个海王不是我有什么样子的能力能够去征服的，能够去面对的、抵抗的。海洋里头浩瀚无比，里头充满着什么样子的感受能力，我们一个人游进去，我们会产生一个敬畏的感觉。抬头我们看看宇宙吧。 再来，这几节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个重点，那就是第六节148篇的第六节，他说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命，一个命令在立定它。所以彼得后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后书三章第七节讲说，天地凭着一个力量，一个命。所以你从第一个，你从宇宙来想到神的存在，第二个你要想到这个整个，不要讲宇宙，我们现在讲地球就好，整个天地的或者是大自然界的平衡，一定有一个力量在操作，在组织着。就好像你走进一个公司，走进一间公司，走进一间生产的部门，一个工厂它能够制造出一辆车出来，它里面的操作肯定是很细腻。一辆车我相信都有超过3000-4000个零件而被组合成的，变成了一辆车。3-4000种的零件，它要牵涉到多少个制作的过程，跟多少的人的设计，用什么材料。这个 scientifically 在这个科学上制造一辆车都这么复杂，我们想看这个宇宙的平衡，不要讲宇宙，我们就讲地球就好，大自然的平衡是不是要有一个命，有一个组织在操作着呢？我们人不断的破坏，所以就有病毒，我们就常常讲说一下子不平衡，我们整个地球大自然就被污染，还有我们将来会面对的全球暖化，气温一直不断的高升，北极南极冰山在破裂，在融化，这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如果人没有这样子的消耗跟造成，这一切东西神都已经放好了，所以是神的命，神的那个力量在托住千千万万的星球宇宙的运转，轨道怎么会有宇宙间的轨道，那个星球不会脱轨，怎么这个地球大自然怎么会互相和谐，互相仰赖跟依赖，不能够太多太少，不能够越过。所以那个148篇第六节很有趣，下半段他讲说他定了这个命不能够废去，或者是说不能够越过的，你越过的话就不平衡了。我们人的生命，人现在不断的在越过神所定下来的命，越过，所以我们就很多自作自受的问题。人性也是一样，你去想不该想的东西，你越过了那个界限，那就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你越过了。所以我们常常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轻人应该想的没有去想，不应该想的他去想，因为他们整个的教义，整个的生命的感觉，他们的朋友圈子，他们的互联网里面的世界，不管什么文化次文化，都已经越过了一个生命的感觉。最普遍的是今天对人对男女跟婚姻的看法，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已经越过了那个生命的感觉。所以第一个从宇宙来看神，第二个从整个大自然的平衡，有一个力量组织来托住的一个命来看神的存在，来看神的存在。所以这是第148篇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描述。难道我们还不能够去承认，在生活当中去敬畏敬拜这位神的存在吗？为什么要将你的生命被生活，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到底我们在做什么这么忙，来去赞助，来去 占了全部的地方跟位置跟时间跟空间吗？难道来到教会，我们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们就把神的存在把它降低，甚至放在一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思考的，可以做思考的。而且在这个整个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第三个就是大自然总是给你感觉到有一些好的东西。比个例子，你为什么跑到山上去的时候，你的感官，今天我们是讲年轻人都在讲感官嘛，感官，你跑到大自然去的时候，你的感官有什么样子的感官让你感觉到无限的好？比个例子，你嗅到的气息新鲜空气，你感受的平静安稳，不是吗？为什么你跑到大自然去，山上去，海边去，它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不需要商业的，它不需要广告的，它不需要人家投资一大笔钱，然后让你给你安静、平静、安稳，有新鲜的感觉、空气的感觉。没有人去投资，没有人去做商业的一些处理，来去 push out， 来去记起他的理由的那个广告，不需要的，因为这个是大自然，既然是自然的，它自然到什么程度呢？自然也是要有一个东西出来呀，它自然是因为从神而来，所以呢，大自然可以体会神性 ，attribute of God， 神的属性，神的性情。你认为大自然好的东西，那种感觉就是神本身，就是神本身。所以一些活着比较有精神层次、不追求物质的人，虽然他们不拜神，很多人也是追求精神层次，他们会想到说，这个大自然有能量 ，energy。其实对我们信仰来讲说，很多人在讲这个 energy 能量的时候，我们的定义，我们的解释就要告诉他，其实你所讲的这大自然能量，就是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可以体会的一种力量，来自神的。所以当你在社会人家一些比较有精神层次的思想的一些人，他追求的是比较属于所谓的 spiritual 灵性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追求一种力量能量来自大自然，你就告诉他，这些东西就是创造者被造者之间的一个感觉跟力量，你可以体会的，这个能量是来自神。因此我们呢，我们的能量在哪里？我们能量自借的在祷告圣灵里，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认识到那些像个 yoga 啦，那些静坐的人啊，他们讲说用个什么方法啦，离开世俗啊，离开这个世界啊，凡尘啊，啊，离开这些东西啊，然后去找一个灵界的啦，灵里面的，就是有时候你在社会当中听到你朋友的追求，你心里应该比他们更懂，你必定比他们更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什么，有什么奥秘，没有什么奥秘的。人会用很多的感觉、环境、很多的语言表达、很多的很奇奇怪怪的思想。你去了解道教的那个道理，你去了解佛教的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玄。其实讲到最后，就是因为神的存在。我们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样子的理论，我们只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他圣灵充满，活水泉源在我们的心中翻腾。我们是自借去体会那个能量的泉源，因为是来自神， 而且圣经讲说圣灵是神的爱，自借着这体验大自然的真善美，大自然的善，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爱来自神。这就是我们，所以148篇的第11节，不管你什么身份，不管你什么年纪，如果你又是神的以色列百姓，第14节，你必会赞美他，你必会赞美他。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的应该可以向朋友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恭送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晚上灵修家庭祭坛到这里啊，大家平安，晚安。